哈利路亚，主，我们实在是很感恩。我们堂堂进入了马太24章，恳求恩主在这个马太24章里面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让我们真的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情景跟环境，我们不害怕，我们恳求主圣灵的引导跟保守，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弟兄姐妹真的就在好像在橄榄山的地方聆听耶稣对我们讲话。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有安息，在主里面能够刚强壮胆。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我们今天呢，一样哈，我们先麻烦 Alex 弟兄把我们马太24章哈，你从第一节念到第14节，好不好？谢谢。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按理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谢谢。我们在看马太24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先要有一个前面的前提，就是在马太23章最后面呢，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好像类似比喻的这个说法，就是他好像用母鸡张开翅膀要招聚以色列民，好像小鸡一般护卫他们。那么因为以色列人的不愿意他们拒绝了，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看啊，我要将荒场留给你们。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当时代的人受到审判是因为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不愿意来到耶稣的翅膀荫下。所以耶稣对他们来讲，对耶稣来讲，对不起，他们拒绝了耶稣的保护，因此呢，他们这块地，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圣殿就被定了审判，成为荒场当我们一开始看马太24章的时候，你前面就有想到这个母鸡用翅膀要保护小鸡的这个整个的耶稣所讲的情景，然后以色列选民拒绝了，所以审判下来了，这是耶稣的审判。那么从24章第一节开始，他们走出圣殿之后，门徒就将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殿宇指给他看，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讲说：“你们看见这个很漂亮的殿宇哈， 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这个石头上面，不被拆毁了。那么这个耶稣的预言呢，大概在40年之后，就在公元70年就被应验了。那么这个人为的伟大建筑物啊，如果说它还存留到今天的话，是一个非常棒的建筑物。据他们考证，圣殿的石头平均一块石头大约是6×9×3公尺，这么巨大的一块石头，那么希律王啊，就是大希律王，他用这个这么宏伟的石头建了一个让以色列人骄傲的圣殿。对，所以你可以讲说，他用这个圣殿呢来巩固他自己的王位啊，也让以色列民啊，应该讲说犹太人呢引以为傲，哇，你看我们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圣殿 ，OK。但这个圣殿呢，非常的宏伟啊，它有很多的黄金，所以它用的材料所花费的时间哦是非常久的啊，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它已经建了46年了，还没有建完啊，所以一直到公元63年，整个圣殿才建好啊，但是七年之后他就没了，就完全被拆毁了。那么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的这个预言呢，到时候怎么实现呢？因为当罗马军队啊把圣殿毁了之后，他用火把整个殿都烧了。你也可以讲说他是在挑战这个号称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当然对他们来讲的是犹太人的神啊，所以他把他的神庙给毁了。当这个把这个神庙毁了之后呢，用火烧烧烧，结果呢，因为烧的温度太高，殿中的这个金子就融化了。但融化了之后呢，就流入到石头的缝隙当中，因此罗马兵丁啊，他要找一些战利品带回家，所以呢他就把那些石块呢就摧毁了，一块一块石头给扒下来，然后把那个留在石头缝隙当中的金子就刮下来，所以呢那个石头呢没有一个存留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是已经应验了。那么我们从一个意象的角度来看，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他说诶，我告诉你们，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一定会被拆毁的。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请问耶稣的宣告是不是因为他看到父神给他的意象？请你写下你的答案，你认为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在教导大家，其实我们都要看异象，因为耶稣基督宣告，我觉得是看到异象，他看到这么宏伟的建筑物不堪一击。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否有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成就？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我们所盖的房子、建筑物，还有我们所谓的文化，不管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神的祝福，这一切都能够站立的长久吗？我想我们要思想，这世界上的东西都要过去，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文明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存到永远。那我想一开始耶稣基督当他讲到第二节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对于这世界上的东西，不管是建筑物还是美丽的山河，你或者是美丽的美好的历史建筑物， 这一切很可能在未来的时代被毁灭了。那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毁坏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吗？其实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就从耶稣基督这短短两节的宣告里面，他看见这么漂亮的建筑物，耶稣没有看，耶稣是用末世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有一个末世的看见，因为这世界上从24章马太24章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毁灭的事情正在进行或快要来了。所以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里面，你跟我在心灵里面就应该预备好，可能你熟悉的房子建筑物或是文明的历史建筑物哈，可能有一天都要烧掉。就像我们最近北加州大火，我们这边有两好几个地方啊，大火把这个山林还有房子都烧掉了，都烧掉了啊。那如果我们的房子被烧掉了，那你还要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吗？那这就是耶稣基督首先要告诉他的12个门徒。你们看哦，这个引以为傲的圣殿，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当它整个毁灭的时候，你的信仰还能站立得住吗？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到的。好，然后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我们在这边要看到，这个是他们门徒哦，等到耶稣走到橄榄山哦，坐下来哦。如果你有去以色列的话，你知道橄榄山哦，哇，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包括圣殿山，整个全貌你是看得清清楚楚。耶稣坐在橄榄山面对的圣殿，我相信他心灵里面很可能就在看异象，但是门徒过来了。哎，请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啊？他当然是指的圣殿会被毁嘛，因为前面耶稣在讲说这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然后第二句话就是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吗？那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解释一下。那那个因为耶稣基督他在23章末了宣告耶路撒冷不得再见他，所以门徒问他，你再一次来的时候跟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什么预兆？那个预兆的英文叫 sign， 就是跟神迹奇事那个字是一样的。那在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晓得他在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能跟对门徒来讲是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门徒以为圣殿毁坏之后耶稣也就要来了。当然他们这样子的假设是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就是要把一个这个毁坏的世界重新恢复，他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从24章呢，从第四节开始，耶稣基督的回答就对我们这后面的人来读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些的困惑啊，因为这章不是很容易解释的。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很显然的是指犹太人，有一部分呢很显然的是指新约的教会，那又同时两者都可能讲到，所以呢我们在分辨说呢，这到底是对当时的圣殿讲的呢，还是对我们后世的基督徒讲的呢，还是两个都有呢？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哇，那到底是已经发生了呢，还是还没有发生？那已经发生的会不会再发生呢？这个我们待会会讨论到。 啊，所以就是在读马太二十四章的时候呢，哎，我们必须先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啊，因为这一段的圣经不是clear cut， 不是非常容易把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很清楚的分，这个是这段时间，它是指这个意思，它可能是指未来的。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先要有这样一个基础哈。那我所讲的是我的我的心得，那我不一定对，虽然我蛮确定我是对的，但是我必须要说，以后也许我还会改变我的看法哈。但是起码我目前我可以告诉大家啊，这是我所看见的哈。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边要跟我们讲的，我从我的角度来说了哈，起码我在前面两节我已经先告诉大家，耶稣要你跟我面对这美丽的世界，我们的心不要在这个美丽的建筑物或文化遗产上面，我们的心要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好，第四节开始，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么耶稣基督总共有七个在临之前的征兆。好，那么第一个征兆呢，就是要门徒谨慎，免得入了假基督的迷惑。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人冒充他的名，第五节哈，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要迷惑许多人。所以第一个你就知道了啊，门徒要小心哦，要谨慎哦，有人冒耶稣的名来。那么历世历代已经有好些人哦，太多的人古今中外都有人冒充是耶稣基督，自称啊，所以他们带出来的迷惑呢是很令人震惊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不防啊。那他们无非是要吹嘘自己啊，以为是耶稣的替身啊，这是蛮自高自大的啊。那么我们从上个世纪啊比较有名的，就是韩国的统一教文显明啊，这个文显明是自称是基督，甚至他是自称是父神哈，他是这个 incarnation 哈，他说这个道成肉身哈，所以呢他有一些很奇怪的教义，那他的教义呢，你们不要知道也好，反正就是乱七八糟，非常淫乱。但是呢他自称是基督，所以他的信徒蛮多的啊。那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信徒他会帮他们配婚啊，可能你从来没有见到过你的配偶，他把你配起来，然后呢彼此呢话语不通，但是他说你们两个是夫妻啊，所以那你们两个就只好结婚了。那另外还有，当然呢在中国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东方闪电啊，那个假基督，假的女基督，他说他是女基督，所以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耶稣基督从来不是女的 ,OK, 那他再来的时候也不可能用一个女的角色啊，所以呢我们在分辨啊，这个我待会会讨论到分辨，所以第一个耶稣就叫我们谨慎小心查验，不要入了迷惑。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会迷惑你啊，把你带入不是真理的道路上面。好，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就先打个岔，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本章26-27节，他说闪电从东方发出哈，一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的时候呢，全世界都看得到。但很不幸的，东方闪电就是用这一节哦。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100%确定，那个绝对不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来了以后呢，马上就进入审判。所以耶稣基督说， 也在后面他有讲说，哎，如果有人说我在这里，哎，如果有人说哦在田里，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是全世界的人同时看见，所以他的显现不会限制在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在现在这个世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他一定是假的。我几乎可以确定要跟你讲，如果他说他是基督，他只有显现在一个地方，那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是基督，绝对是假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能力，不管他是怎么样子的威严，他不是真的，他一定是假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要回来的样式从东到西每个人都看得见，他是 publicly 就是公开的显现的，他不会只显现在一个地方的，他是全世界都看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意思。那冒我的名，其实它的原文就是 come in my name， 就是说奉耶稣的名来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OK， 不是说冒他的名，是他自称是耶稣基督差遣他来的，在这个冒这个名的意思原本是这个意思。那我是基督，在马可跟路加他不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讲我是 I am， 那个就是冒充是神啊。但是在马太这边他特别讲我是基督，但是这个我是基督呢，有一个你要很特别重要的，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他说我是基督的意思，其实就是他会自称是神所膏立的，神所膏立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 the anointed one， 就是神所膏立的那一位。所以呢，如果以后有假先知会讲说我是基督膏立的先知，哦，那你知道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我是基督的意思。他不见得说他是假基督，但是如果说他是耶稣基督亲自膏立的，那么他就有这个嫌疑了。为什么？因为神派的先知一定是公认他是先知，他必须要显现出他是先知。但是他如果是自称，那么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 OK， 他就是基督膏立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打一个问号 OK。 所以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哈，再次强调，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的话，他一定是假的。OK， 应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OK， 那么如果有人自称他拥有基督的能力，或是基督在他里面显出能力，或是上帝膏立的某种先知或者使徒，我们必须要查验，也就很可能不是。我们查验是到底是谁膏立他的，他的教导是什么，他的生为行为是什么。我们待会会花点时间我们来讨论到分辨的重要性，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吩咐我们要谨慎，很多人假基督会跑出来 OK。 那么思想，我们如何能够辨识假基督和其教训呢？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感动我做一件事情，就是用马太福音做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我们就会指出这个异端的可怕，那刚好就是在马太24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叫我们分辨，我们要从他的教义观察这个人的道德标准，还有他所创立教会他的行事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看他的果子来分辨出他到底是不是假基督还是假先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门徒训练，我们一定要教导弟兄姐妹，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因应末世的来临，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样 胜过这末世的挑战。我觉得特别在现今的世代里面，门徒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最强的就是在门徒训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走偏了，因为我们不会被奇怪的教训吸引过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了，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我们在圣经上的解释神学看法一大堆一大堆，但是这一些我待会会解释到哈。我们最怕的就是有人坚持他是对的，然后指别人是错的，然后互相的互相的怎么样，互相指责 OK， 互相攻击，那这是上帝最不喜欢看到的，他是最痛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一点都不合意。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教会要做门徒训练，我们所有的信徒必须知道现在是异端横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分辨出来。好，第六节，你们要听见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哦，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第二个，耶稣基督再临之前的预兆，就是我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中，不要惊慌，还有各种战争的风声啊，甚至有一个翻译，他翻译成各种战争的谣言啊。那不管怎么样，你听到这些战争或战争的风声，那表示说这战争是一定有的，你不要惊慌啊，这一定有的。OK， 只是末世还没有到，只是还没有到末期，所以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常常有战争啊，常常看到这个打过来那个打过去，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不完全，人总是乘着自己的情欲啊发动战争啊，苦了老百姓。那我们在第六节要看到一件事情啊，耶稣是对特别对犹太人说的，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打仗的，不要惊慌，这些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特别给犹太人，特别是指现在在中东的战争哦。1948年以色列重新复国以来哦，他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那有人说呢，中东是世界的火药库，一旦爆发，全世界都会被卷入的。那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夸张，为什么？因为中东有油田啊，所以呢，又有很多的回教徒，这回教徒又是他们最想要的，就是把以色列国从整个地球上给怎么样歪爆啊，把它清除干净啊。他们对犹太人是恨之入骨啊，巴不得全世界没有一个犹太人啊。但是上帝允许这些回教徒对于犹太人的这样子痛恨，那这个是因为以前的犹太人在对耶稣这件事情上遗弃了耶稣，所以呢，他自己咒诅自己哈，在比拉多前面他说，我们这些流这个人的血的罪就流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面哈，这个真的是很没有智慧的一种咒诅哈，但是他真的还在吃那个果实哈，所以这个咒诅还在，他们自己咒诅自己。OK， 那各式各样的战争，民攻打民，就是自己的国内会战争啊，国攻打国，就是国际战争啊。那这些的冲突对我们属灵的人啊，你是属灵的人吗？你一定要有这种的基础概念，我们必须看到这是弥赛亚回来的脚步近了，是因为有冲突有战争， 就表示耶稣基督弥赛亚快回来了。那这是从一个很正面积极的角度去看，因为这样子的冲突不断，一直会打到最后哈米吉多顿。啊，这是你跟我们必须在心理建设上面，我们必须要有的这个打战争。现在呢，还不只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包括了经济贸易战争，就像中美现在贸易战一样。那这个战争是钱在打仗啊，当然用税务啦，还有其他的事情。但是这同样的也是一个战争，也是一个增进。那这个增进这个冲突呢，会不断的发生。OK，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有这种心理看见哈，心理建设哈。不要说哎呀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哎呀原来我们的主回来之前还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你要知道我也要知道，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预备好。所以我们查经，我们文徒训练，我们不是说啊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这个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不是，是你预备好没有。在这个打仗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在那个战争的国家里面，那你预备好了没有？你要打算怎么样？你该做什么？这是我们读圣经查经需要知道的。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么沿着上面第二个，总是会有战争嘛，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第三个预兆就是饥荒。这个饥荒就是因为打仗，田地荒芜，人民吃不饱。如果我们今天跟非洲的饥民比较起来的话，我们生活的实在太丰富了。无论你是在美国，无论你是在中国，无论你是在台湾，我们的生活比那些非洲饥民好太多了。他们的水都很脏的，他们的食物很缺乏。很多人吃不饱了，在各个国家当中，你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中国，还是有些人吃不饱了。我们在这边，我看到我们在美国的报道，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些人仅仅温饱而已。你不要说哦，美国好像很富有 ，no， 不是的。我们在台湾也一样了，我们在台湾也有我们的同工，专门去帮助那一些比较贫苦的山地同胞们，他们还是很贫穷的，我们还要去买东西，还要去救济他们的。那这个多处有饥荒，在希伯来文圣经跟亚兰文圣经，他还列出了瘟疫，可怕的流行病哦。当然在路加的记载也有讲到这个瘟疫啊。那么最近几年的瘟疫大家都记得吧，有 SARS，对不对？有这个禽流感病毒啊 ，H3N7 还是多少？反正就是那几个变来变去的 HN 变来变去的禽流感的变种。OK， 最近在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病毒，那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瘟疫哦。OK， 那再来就是有艾滋病啊。艾滋病也是一个瘟疫哦，你不要说现在艾滋病好像可以控制的，其实没有诶，只是 prolong， 不是延长他们的生命而已，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延长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只是绝大部分的人他不愿意悔改，继续犯罪得罪上帝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我们病毒这个瘟疫，还有呢，第四个预兆就是地震啊。近年来地震的频率跟强度越来越多，好像生产之难，富人临盆前的阵痛。所以你可以看到地震的强度、震度、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我们这几年当中几个比较大的，就像那个2011年日本大地震，311 哇，那个是很厉害的哦。九点，好像是八点九还是九点零，那非常大。还有2004年的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大地震，哇，那个 tsunami 很可怕。那几个地震是非常的记忆犹深的哈。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地震，死了很多人啊。但这个是我们要预备好了，我们预备好。像我们现在在加州，我们现在在地震带，我们要预备好，我们家里面准备水，家里面准备这个食物。那我今天还在跟师母讲说，哎，我们要准备一些这个防毒面具啊，因为我们最近大火嘛，那个大火那个烟烧起来的话，如果你长期在烟熏当中，你会生病的。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雾霾，对，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讲，如果你到中国，哎，你要戴上那个面罩啊。在台湾，哦，现在台湾的 PM2.5 很严重啊，所以我们也要买一个这个面罩啊，去防毒一下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预备，不要说我知道了，我读到了，但是你没有预备啊，那你要有行动啊。所以这些好像妇人临盆前的阵痛，就表示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但是这只是灾难的起头呢。这句话第八节，非常有决定性的一节。这节的圣经非常的。怎么讲？跟旧约圣经有一段的预言是非常相符合的。那第五个预兆呢，就是反犹太人的这个社会风气会加速进行。就像前面讲到，回教徒会怎么样？会毁灭犹太人啊！回教徒以毁灭犹太人为他们的人生目标。那西方国家从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在歧视犹太人，当然我们教会界也是这样的，教会界说啊，我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杀死耶稣啊，这真的是不知道从谁开始这样看的，好像从那个奥古斯丁就是这样看的，所以以至于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途中经过犹太人，就是把犹太人给杀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悲剧啊，真的是在基督教史里面一个很大的悲剧。那历史，圣经历史上有一个雅各遭难的日子，那很奇妙的就是有犹太拉比说这是弥赛亚的惨难。怎么说呢？就是弥赛亚来临之前呢的灾难会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这个犹太人身上呢，比如说哈，耶利米30章第6节，他说，你可能把这个写下来哈，耶利米30章第6、第7节，我念给大家听，这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哈。他说，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惨难吗？哦，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叉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拯救出来。所以雅各遭难的日子，当圣经上讲雅各的时候，这一定是指以色列，不会是指新约的圣经的信徒，不会，不是新约的信徒，是犹太人。是雅各遭难的日子，所以也有了犹太拉比信耶稣以后，他认为啊，这雅各遭难的日子就是大灾难的7年。那我们如果说从但以理的70个7来看的话，因为69个7都已经应验了，大概在主前444年。你是算的话，算到69个7的话， 再减掉每一年，因为犹太历每一年是354天，不是像我们习惯用的阳历是365天。你这样加加减减呢，大概呢会到主后32年。他们算到是主后32年。那我算到的是主后30年，刚刚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差这个两年，我们没有必要去 argue。但不管怎么说，这69个期都过去了，但是最后一个期啊，一定要用在犹太人的身上。那请注意啊，犹太人哦，从主后70年以后就没有国家了。所以呢，这最后一个七年呢，一定要在犹太人建国之后。所以从1948年之后呢，以色列的复国是一个末世的开始。这个全世界的火药库就在中东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看出来啊，这最后的七年开始没有，还不知道。然后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今天不会看到，是从第十五节的时候，哎，你们看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上，那个人来的时候就是一期之半，这是目前绝大部分人的看法。那一期之半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哦，那往这个前属三年半就是灾难期啊的开始。那一期之半之后呢，那后三年半呢，那应该就很悲惨的哈。那当然这是一个看法了，我再说这个看法还是一个未来事啊，还只是很多人的猜测啊，但是。我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们越接近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越有更多的证据，或更多被神开启的地方，让我们明白整个事情是怎么样子的来安排的。所以我们也先有这个概念啊，但不一定把它说哦，那就是这样子，不是的哈，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研究圣经来讲，特别是末世论的这件事情，我们要 open-minded，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不要说哦，就是这样子看见，或者就是那样看见，因为往往未来发生的事情呢，会可能对你的以前所相信、所以为的会有冲突的。就像在我刚信耶稣的时候。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华人教会都在讲说哦，我们相信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啊，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啊，地上的人要经过七年大灾难，然后七年大灾难之后呢，我们跟耶稣基督的一同乘这个白马胜利的回到地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想法就是啊，那七年灾难那我们就太好啦，我们启示录也不用读啦，读那些那些灾难干什么，那跟我又无关了，反正那个时候我在天上。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一个华人教会是例外，就我所知道的啦，可能有，但是就我所知道都是在讲我们瞻前备题瞻前备题瞻前备题。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我说哎呀，信仰真好，我不必经过这些大灾难哦。哪里知道呢，从大概2000年以后，这个观念渐渐的被打破了，这个观念渐渐的被更新。当然最早的时候尼托森先生他已经讲他是灾中被提派的，不过那个毕竟很少数。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越接近末世的时候，这些末世论的看法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多了。那我自己就是从一个灾前被提派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教嘛，我们就这样信，结果后来自己研读圣经之后发觉不是这么回事啊，我真的可以讲灾前绝对不是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大灾难，因为大灾难当中还有很多人需要信耶稣，如果我们这些人通通被提的话，谁去传福音啊？所以我目前的看法就是，我们有一些人会多次被提，这个跟尼多森先生的看法比较接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有些人会被提，但我相信 大部分人都还在经历这个大灾难，因为我们在大灾难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需要信耶稣，我们需要传福音给他们，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OK， 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好，那么反犹太人的高潮就是什么？杀害犹太人。那么就像当初在罗马皇帝毁灭耶路撒冷之后呢，一直到这个西元323年君士坦丁信奉耶稣基督以后，整个罗马帝国改信基督教。在那个之前他们自己是迫害基督徒的，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的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讲说这句话是给犹太人的，也可以讲说是给这个新约信徒的。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希特勒特别屠杀了犹太人600万人，所以犹太人被杀了以后也促使了犹太复国，1948年他们复国了。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希特勒屠杀这个犹太人呢是在1948年之前的事情，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开始算这个大灾难的开始啊。我刚刚讲过，你要算这个七年灾害，这个犹太人必须要复国，一定要有一个国家，那个才能够有一期啊，一个最后的七年。好，好，那么如果我们刚刚看，他说基督徒会被杀，大量的基督徒会被陷入患难。如果这句话是指着新约的信徒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讲说，哦，当初罗马皇帝追杀基督徒啊，基督徒也死了很多人啊。那现在有没有呢？现在的北韩是全世界破坏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还有一大堆回教的国家在杀害基督徒。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电视的那个视频，当这个利比亚还有中东的那些回教国家很残忍的杀害那些处决那些人犯的时候，他们很多都是基督徒啊。那他们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他们就是可以杀害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好像没有去杀害回教徒哈。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就表示说，我们的基督徒是用爱，所以耶稣基督就用这样子的事情来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是爱，我们不是不加害人的，只有回教徒是加害我们的。结果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的人为了要安抚回教徒，他们是容忍回教徒，但是他们却破坏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会反抗，因为基督徒是爱，所以基督徒很吃亏。但不管怎么样，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OK。杀害基督徒至今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发生当中。在美国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同性恋最恨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所有同性恋的法案都是基督徒去反对的。在台湾也是一样。台湾他们访问那些同性恋的团体，他们就说嘛，宗教团体就是特别是基督教，其他的宗教团体都不会，就只有基督教反对我们同性恋，就是基督教。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自由派的媒体，他们也是很歧视基督教的。OK， 那我们要说，耶稣说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尊重耶稣，我们爱耶稣，我们不能够妥协世人的败坏。因为耶稣反对同性恋，所以我们反对，这个是我一再强调的立场。他们说我们反对的没有理由的啦，哒哒哒之类的。我们说因为耶稣反对，所以我反对。我信仰的上帝他反对，因为他说一夫一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反对同性恋结婚呢、啊。上帝造男造女就是要祝福这一对夫妻啊，每一个夫妻结合之后他要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就是上帝的设计。他的设计就是一夫一妻，那现在人说我自由了， 我自己愿意喜欢谁，我愿意跟谁发生性关系，那是我的自由。我们说不是，不是你的自由，这不是上帝造你的目的，所以我们之间就有冲突。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我们基督徒要预备，这个邪恶的世代会逼迫我们，甚至会杀害我。如果我们处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能够抬起头来，坚持信仰，甚至预备自己殉道嘛。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研读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当耶稣基督讲到说人要把你跟我陷在患难里面，也要杀害我们，你预备好了吗？所以我们做门徒训练，我们在读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在很现实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的反抗，你要怎么样的预备好。这种的迫害是各式各样的啊。我们最近我昨天才送一个 email 给大家，这个加州州政府刚刚通过一项法案啊，它对于私立学校啊，不是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已经有了，它对私立学校，所有的私立学校你必须要这个跟从啊，符合加州州政府对于学校性教育的这个大纲啊，你必须要符合这个，不能因为宗教的理由不教导。他们教导你要对这个同性恋的这种性取向啊，还有性开放、性解放这些东西，你要教导，你不可以不教导，不可以因为宗教的理由不行，也不可以教导这个学生的禁欲啊，或者说什么守贞洁之类的这些规条，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就是加州州政府现在强迫所有私立的学校，你要这个已经立法，现在就等州长签名。就会实施成为州法，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仇敌呢已经猖狂到这种地步了。这个叫做陷在患难里面。你跟我有良知的人，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下一代陷入这一种的疯狂，那个性教育的那种啊。里面的内容非常不堪的，就像现在台湾在做的一样，在台湾的这种性教育已经进入到国小了，国小的课本了啊。前几天才看到这国小的课本在鼓吹性解放，所以现在台湾现在公投啊，哇，现在台湾说不行不行这种事情，以前的人可能还不晓得说哦，同性恋结婚是他们家的事情，没想到人家掐着你的脖子。这叫做陷害，这个叫做把我们陷入我们患难里面，你的宗教信仰自由都没有了，你必须要起来征战。因此我们也只好起来征战。我们这个时候在教会界里面，我们都要合一的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能让这个通过。以前的教会常常讲说，哎，你不要进入这个政治啊。我觉得现在教会就现在就已经觉醒了，你不去在这个政治界上面有这个警惕，有这种观察的话，你简直就让仇敌拿刀随便砍你啊，你一点防备都没有。所以任何的政党，任何的政界出来，如果是跟上帝的这个话语有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要发声音了。我们就要跟政府讲，对不起啊，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违背啊。你这个同性恋对我们信仰是很大的伤害啊。那怎么办呢？现在如果这个法令通过的话，我不知道加州的私立学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将来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法律诉讼的。所以这个就是自由派的媒体一直在推波助澜，他们就是要消灭基督教，不要让基督教这种圣经啊 古老的这种传统，他们要打破这一切，他们要人的自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遭遇到最可怕的事情，道德沦丧，没有诚信，这就是现在的社会。第十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所以第六个兆头就是教会离道反教的事情越来越多。那跌倒的意思就是离开信仰，不再跟随耶稣基督了，彼此陷害，彼此相恨。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你看到当一个教会分裂的时候，彼此指责对方是异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啊，那有些人甚至离开教会之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原来的教会的人看到他走了以后呢，也不再接纳他，视他如同外面的陌生人一样。那这样子的都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训，都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不能恨，我们只能祝福，给祝福他，盼望有一天能够悔改回头。回头不一定要回到我们教会了，他能够回头，他能够为他的行为悔改，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祝福他，我们不能够批评，我们不能够说不好的事情啊。现在在教会界里面，很多的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悲哀，也让人仇敌看到我们的不合一啊。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很小心哈。假先知的教训和行为，他会迷惑很多的人，带领人走向偏离真理的道路。那他们的教导可以 95% 是正确的，但是可能有一点掺杂，就会把人带领偏离了。所以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啊，一点掺杂都没有。我们好像是一个纯金金晶一样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用生命的果子来分辨啊。我们遵行旨意的人才是真正的先知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请大家读一下马太7:15，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基地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果子，所以你看他的果子就知道他不是。那他们要有生命的果子。7:23，他说，耶稣说，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假先知就是作恶的人，因为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用生命的果子来查验。他们可能有很好的服事的果子，可能会医病医好人，可能发预言发得很准，可是他们的生命的果子，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作恶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谨守遵行耶稣的教导一个最重要的，要看到这个假先知的分辨，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果子。耶稣基督在7:13-14讲，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啊，进到窄门的引到永生，宽门大路引到灭亡。我们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假什么东西啊，他们不会走生命的道路，他们不会进窄门的。所以他们不管说有恩赐有多大，果效有多好，生命的果子不对，就他们自己有问题。所以生命跟恩赐，这一直是教会界里面一个很头痛分辨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因为某些人他的服事果效很好， 就认为他的生命很好。不是的，那这样小心。耶稣基督叫我们分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法的事情增多，使很多人的爱心冷淡下来，因为教会以外的人常常利用我们教会的人善良来欺骗来抢劫，所以甚至以后教会内部的人也有欺骗，没有诚信，这非常让人心痛的事情。有人打了基督徒的招牌，到处招摇行骗，所以我们的爱心会冷淡下来。但是爱心是很重要的，因为爱心是成全律法的。基督徒如果一旦失去爱心，就无法真实的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问，就是说你可以保持一颗热情 passion 热情对耶稣基督吗？我们爱耶稣的火可以继续燃烧吗？那基督徒的忍耐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忍耐到底的坚持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一定会得到拯救。那么在这里的拯救，当然可能就是讲说，诶，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忍耐是有一个时效性的，就是一个时段的。这个时段过了之后，耶稣就来了啊！但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忍耐到底的一定会见到耶稣，而是我们的 spirit， 你的灵一定会见到耶稣的。忍耐到底的，如果忍耐到底耶稣还没来，那我为他殉道之后，我的灵就会见到他，我一定会得到拯救的。所以呢，因为这段话很长哦，所以我总共有三个思想啊。我这个讲完以后，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已经10:05了。OK， 好，我有一个第一个思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教会在末世的危机，就是在遇到逼迫的时候，或是被世人恨恶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就因此不敢明明的信耶稣，有的甚至不信，因为他不愿意受到逼迫。那因此我觉得我们教会应当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措施，就是加强门徒训练，讨论各种情景。我们要预备好，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某个弟兄姐妹跌倒了，你不要被他跌倒，你不要被他绊倒。我们要能够做到不受到他的影响。还有我们要看到为主殉道的荣耀，我预备自己将来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会对基督徒越来越不好，那我们要有这种殉道的心态。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启示录2:10，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他应许我们，你如果殉道了，你不用害怕，你将来一定不会受到第二次的死。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今天在许多的事情上可能还常常得罪上帝，但是这个应许就是说，你一旦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为他殉道了，你受患难的时候没有什么离教反叛，你没有反叛耶稣，你至死忠心，你将来一定不受第二次的死，就是说你一定进到天国里面去。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为耶稣基督死不要害怕。马太10:28，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为耶稣基督殉道就是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怕那些杀害我们身体的， 我们敬畏那些杀我们身体又能够灭在地狱里面的，就是耶稣他自己，也只有耶稣有这种权柄。我们殉道就是遵行耶稣的命令，我们不害怕。所以我们教会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面对各种情景，是殉道为主得荣耀的时刻，我们就坦然的迎接上去，不要害怕。但我相信我们当中真正会遇到这样情况的人应该是很少。我相信如果神允许，其实这个时刻你就知道那是上帝要给你的荣耀，而且你保证进天国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我相信这个要让我们真的蛮有盼望。好，第二个，我们有一些假先知，他的教导可能是正确，他的生命不是很完全。那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导的牧师，他的神学看法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随便就把人家扣上假先知的帽子，或者是说对方绝对错误等等之类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在神学上面，还有我们现在在教会的这个各个教会的 practice， 他们的这个实行的这种的制度，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几年前碰到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呢非常在意，他说你一定要是用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如果你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那不算，要重新再洗一次，一定要规定你用奉耶稣的名施洗。我就回答说，哎呀，你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我承认你是我的弟兄，你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也承认你是我的弟兄，你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要分呢？为什么呢？是不是单单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不对了呢？其实他们的看法也有他们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以后呢，你去看使徒行传每一次讲到受洗的时候呢，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唯一一次用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就是马太二十八章，那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很坚持啊，一定要用奉耶稣的名施洗。所以我说呢，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事情不是这么重要的地方啊，对我来讲了，但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你就这样子分定了，而且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那就太过分了。Okay，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这种神学看见。OK，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洗礼啊、点水礼还是敬礼啊。有人说一定要点水礼，有些人说一定要敬礼，所以他们互相不肯让。那我说都可以。OK， 因为都有根据。OK， 有人对圣餐讲说，哦，这个圣餐你一祷告之后呢，就是耶稣基督了，谁吃了以后就得赦免了。有人说笑话，哎，你这个圣餐饼哦，要是老鼠吃了，老鼠都会上天堂。那不管你怎么样认为这个圣餐的这个饼到底是真正的耶稣呢，还是这个只是预表性的耶稣呢？我们不必争吵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争吵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没什么道理。OK， 那也有人说我们对圣灵开放的哦，拼命讲方言啊，说你说方言啊很糟糕啊，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就这样批评啊。还有我们基督教有些纪要派的，你知道纪要派的人，他们不准女人讲道，哎，他们对女人讲道很有意见。所以我们以前呢，我在好几年前呢，本来想说跟一个教会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合作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堂很漂亮的堂嘛，我说那我们两个不如合在一起吧。我们正有意识的时候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场地的主人非常有意见，女人不可以讲道。我说那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合。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在基督耶稣的肢体当中也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我在说，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教会，只要对方教会是信仰，这个他的核心信仰是使徒信经我就可以接受了。基本上就是承认三位一体啦，耶稣基督是钉了十字架，死里复活，然后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他会审判活人死人。OK， 那如果说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圣灵的话，那就更好了。这就是我目前的看法。我们可以接纳我们教会的各个教会不同的宗派，只要真的你愿意谨守这个使徒信经，我觉得这就够了啊。其他的枝枝节节，我们也就不会这么坚持。Anyway。我想我们在这边最重要的就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必然会得到释放，必然会见到耶稣。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教会之间的不同的看见，我们不能够因此彼此相恨，彼此陷害。那这是耶稣基督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也不希望在我们自己或自己的教会里面发生。好，那我们今天呢，很抱歉呢，让大家一直搞到现在已经超过15分钟了，对不起。好的，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讨论的？
老师刚才讲这个70个7的时候，我那个是从主前多少年开始算？那个我没有记下来。
这主前444年。
好，
yeah.
谢谢老师。
呀，呀，也从那个重新出令建立耶路撒冷，到那个受膏君被杀。有69个7，那69个7就是但以理的预言嘛，所以你就是算算看，然后他用一年是354天 ，OK， 然后西元前一年到西元一年，啊，中间没有西元零年，啊，那你就去慢慢算，这样，他算到公元32年 ，OK。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他那个，因为我今天网络特别不好，那个就是在讲到第9节的时候，那个是特指的是犹太人吗？就是因为我断断续续的，就是关于第9节，就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然后我就听到老师讲到了，耶利米书3章的第6节。
对，
指的
那个，
那第9节是指的，也是指的犹太人，他们是指的他们吗？还是指的我倒是觉得，那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会遇到，就是我们被逼迫呀，也被万民所恨恶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听错了没有，还是说听得不完全？
呀，或许你没有听完全，我是讲说这一段第9节。可以指犹太人，也可以指新约的信徒啊，特别是后面那个为耶稣的名被万民恨恶，是指新约的，因为犹太人他不接受耶稣嘛，啊，所以这后面是特别是指新约的，但是前面这句话，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那历史上你可以看到。他们杀害了犹太人，也杀害了新约的信徒，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啊。特别是回教徒杀害这个新约的信徒呀， yeah. 北韩是最严重的地方，还有很多回教国家。
老师。
也、yes.
是这个回教和伊斯兰教，它什么个关系啊？
回教就是伊斯兰教， 回教就是伊斯兰。
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讲的时候就说，假先知是，就是有人说自己是基督高利的，这样的人就是假先知。那么是不是有这种公认的这个案例先知这种说法呢？
我相信我刚刚讲的很清楚，是有这个嫌疑 ，OK？ 因为从那个我是基督这个意思，就是我是受膏者的意思，因为基督本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他是受膏者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被神膏立的某某，你看使徒也好，先知也好 ，OK？ 所以当他有这样自称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问号了，那我们就要看到底是有什么人案例他，那我们就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那如果说是公认的，那公认的是不是只有一个团体公认呢，还是怎么样？那个我们也要去查啊。真金不怕火炼。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查验，当然主要还是看他的教训还有他的行为，因为他的教导可能是正确的哦，但他的行为就很糟糕。我们在历史上面从这个上个世纪直到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例子，他服侍很有果效，但是他的生活不检点。那耶稣基督就想说，这样是作恶的人 ，OK？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如果没有悔改，如果没有好好的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那么对耶稣来讲他是假的 ，OK？ 那么他的服事果效，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他有服事的很好的果效啊，比如说医治人，那个人真的好了，感谢赞美主。OK， 那神使用他，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哈。神使用他医治我，我感谢主啊，那感谢主啊，那感谢的是耶稣，不是那个人。OK，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他有恩赐，服侍人，那是他在遵照上帝给他的那一份。那我们呢，被服侍到了，我们谢谢的是耶稣，当然我们也谢谢他了，但主要是谢谢耶稣。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嘛？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是我医治你了，哇，你就知道他没有尊主为大啊。但不管怎么样，他生命的果子，他必须要对神负责。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哈。怎么神高立的这个人哦，这么有恩赐，服事果效这么好，恩高很强，那为什么他的生活这么糟糕？那是不是会误导人呢？说这样子的生命，也可以服事人，那我们是不是也来一样？你可以欺骗，我也可以欺骗呢？因为我们人就是很容易这个样子嘛，跟随你所钦佩的人他是怎么样？那你也跟着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这个要小心，生命的果子是骗不了人的。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我听不清楚你
那个
好，
现在能听清楚吗？
可以好，
就那个十六节到二十节是指的犹太那个地方说的吗？还是指全部的地方？
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还没讲不过你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在路加福音那边记载的话，应该是指圣殿，应该是指当时候的。但后来也有人也有人这样讲了哈，也不是有人啦，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我在路加的时候那一段 他我觉得他就是指在当时，但是在马太的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啦哈，我下礼拜会再继续详细讨论，我个人觉得是指后来的事情，所以那因为这一段比较引起争议，但我个人会认为因为第十五节的关系啊，因为在耶稣的时代，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人站在那个圣地上面，那到底是指谁？如果说真的要指出来，还指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后来的事情。那也因为第十五节，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一定要复国 ，OK，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OK。然后再按照那个但以理的那个预言的时候，所以可以看到那个献祭制度会恢复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等的就是以色列的圣殿要重新恢复，所以这个大罪人会把以色列的祭司给止息住，好，所以。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对我来讲哈。
哦，知道了。
好，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yes，
老师，
嗯，
你刚才讲的，就是有的人会多次被提，因为我是正好讲这一个章节，我是想起了就是从前就前段时间看的一个福音的电影，
嗯，
是应该来说是属于科幻片，也是就是讲的那个。就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的，但那个时候也有画面，就是说有的人是在就是已经有很多的灾难的迹象，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确实就被提，就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是被提上去了，有老人有孩子，反正就是那些人就看到自己的身边的人就不见了嘛，
嗯，
就是电影里面，
嗯，
那我在想老师说的多次被提的话，那有的人那是说。就说他们被提了之后又被派遣下来，然后又去传福音，然后又给周围的人做见证，所以我在想，那就是有的人确实是在灾前就被提了，或者说在那个就是在很多很多的灾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但是那个人他并那一部分人并没有经历这个灾难，然后他们就被提了，就是我
想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教会都要做预备啊，我们要经历灾难啊，因为就像启示录七个教会，我们刚刚读了，然后对于那个示美拿的教会，他说你务要至死忠心 ，OK。那么在启示录，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这个圣徒是从大灾难当中殉道的。OK， 但是殉道的大灾难当中殉道的人，那就表示说，他们经历过大灾难呢、啊，所以我讲的被提也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在大灾难当中殉道 ，OK， 因为主要的就是说，有人带他们信主，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信耶稣的人，然后他们被杀害。那这些人呢？哎，也就是那些穿白衣的 ，OK。所以你可以看，启示录的第七章 ，OK。第七章的十四节，因为他就是这些人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 ，OK。这出来的呢？这个他用的希腊原文是现在进行式，就表示说一直出来啊，就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出来就是 continue 是一直出来的，所以我们讲说多次被提，或者说多次的有人进到天国，就从大灾难里面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一次性的，是一直有的 ，OK， 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多次被提呢，就表示说在灾难当中有很多的信徒被杀，那个也是被提 ，OK， 某一种形式的被提，我应该这样讲啊。那但我们不能说斋前被提，就斋前所有教会的人都被提了。No， 不是的啊。你看了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在那个我们还有这个弟兄姐妹在斋中被提。然后你再往前看哦，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哦。启示录第六章，如果你看哦，在第九节，啊，他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地毯底下有为上帝的道、为做见证被杀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啊，你注意哈，被杀的人哦，他们大声的呼喊说：“你要替我们伸冤呐！”那这些为什么被伸冤？是因为他们是坚守信仰被杀的人。然后第十一节很重要哈，又有话对他们讲：“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这个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患难第五印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肢体被要在大难当中被杀。那这些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在灾难前通通被提，而是有很多的基督徒要经历大灾难，在大灾难当中坚持他们的信仰被杀，然后有白衣赐给他们。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说，这些穿白衣的，不是灾前被提的，他们是灾中 ，OK，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在十三章啊，十三章那个海中的兽，这个地中来的兽 ，OK。第九节，第十节 ，OK， 他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啊，圣徒的忍耐，也就是在大灾难当中，圣徒还在啊，你要忍耐啊，你的信心也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经历大灾难的。再来十四章 ，OK， 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这个是也在大灾难当中啊，他们做工的果效就是传福音啊，还有很多人在传福音啊，还有很多人在相信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查经了，我们知道了上帝的旨意了，我们就预备好自己，预备，如果神允许的话，预备我们自己。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们要做门徒训练，我们要告诉大家耶稣基督的旨意，就是预备末世的教会。你要预备好，有一天神荣耀的训道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勇敢的上去吧。啊，这就是我们要预备的，这是我真的觉得每个教会都应该好好的教导这个事情的，不能再拖延了，现在就要教导大家了。我希望这样讲不会把大家吓坏啊！感谢主。OK， 还没什么问题，大家不要害怕，耶稣爱你们。感谢赞美主。好，
老师。
Yes，
那个就是上一次您第一次在我们。我记得是16年吧，
嗯，
16年在我们的那时候叫协和团契讲过的第一篇，我不知道是第几篇道， 就讲的就是自然界的现象与末世的关系。
嗯，
您还记得那篇道吧？
嗯，不记得了。
啊，记得了，因为那次我是吓着了。
哦。
因为我是吓，我是也不叫吓着了，就觉得那时候真的才觉得有一种紧迫感。
哦。
嗯，然后我根据老师当时讲的那个道，我讲的那一篇，就是提供了很多的图片，还有一些数据。怎么感觉，怎么好像17年以后，真的是，好像这个大灾难就是包括就是好像这个陨石掉落下来，
yeah,
就会发生毁灭， yeah. 感觉，所以感觉好像就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因为正好我老公正好前几天也在讲50年，我说你不要讲50年，应该大概就只有十几年的时
间。Yeah, 那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一直都是大家很有兴趣的，很想知道的。好，但是我在这里，我在想，就是等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建好了之后，耶稣真的快来了。OK， 就是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你哪一天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建立了，恢复以色列人恢复他们献祭制度，那么。耶稣真的快回来了，
就是指的第三圣殿吗？
是的。
那是个第三圣殿建起来了，我记得，是说，我不知道是在哪一篇信息里面，第三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就是敌基督显现的时候。然后
不见得是敌基督显现的时候，而是那个人站在圣殿，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读的呀，行毁坏可证的，他要站在那边的时候呀。
好的，谢谢老师。
嗯、对，然后这个时候要参考但以理的预言，好，然后我们也可能也要参考一下马可13章跟路加21章，好，基本上马可13章、路加21章跟马太24章就是耶稣基督讲论末世的事情。所以这几张合在一起看了会蛮就可以互补一下齁、哦、就比较全面性的看见齁、哦、当然还要配上那个但以理的那个预言齁、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末世，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真的我们弟兄姐妹要预备好，我们预备好，这是我想我的最打从心里面出来的忠告，就是预备好。好的，我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了，时间已经很晚了。然后我们请潘姐妹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阿爸父，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知道，主啊，你就快来了，你的脚步近了。我们也知道，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败坏，也有很多的逼迫。主啊，我们在这里呼求你，求你来先复兴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所在的教会跟我们的城市，也求神你在此浇灌那复兴的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个复兴的火，复兴的火种，你走到哪里就将那复兴的火焰烧起来。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家中浇灌那悔改的恩膏，因为主啊你说，因为只有悔改归向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文革的时候外面有那么多的逼迫，可是基督教是最复兴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现在在国内，主啊，对整个基督教来讲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里面做那 啊，建造的工作，使我们在真道上面不至于走偏。主啊，我们求你用智慧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用聪明来装饰我们，赐给我们慈爱，赐给我们诚实。因为主啊，你说当用诚实来敬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的脚，让我们每个人的脚都在这真理之上。
Amen.
主啊，你来引导我们走那平坦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